方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《言归正传》。
伙计领着我看了新房，我是十分的满意呀。看完了之后，跟房东打过招呼，我们又回到北市场，见着我父母，我把经过介绍了一遍。父母老祖母非常高兴啊，恨不能马上就搬过去。于是第二天，在朋友的帮助之下，雇了几辆车，我们搬进了新居。哎呀，又有了新家了。经过悲欢离合，一家人终于又团聚在一起，又解放了。你说那心情得有多舒畅啊！那个高兴劲儿，现在没法用语言来形容。我父母住在东屋的里间屋，外屋是空的，给我架了一张铁床，准备一把桌子，两把椅子。我这屋又是住处，又是接待室。我祖母带着我几个妹妹住在西屋的里间，外屋是做饭的地方，宽宽潮潮，十分如意。等住下之后不久了，我们才了解到房东的情况。闹了半天，这房东啊姓张，主人叫张维臣。我发现这个张维臣呢不怎么爱说话，尽管我们住在一个院里，他很少跟人打招呼，平时总是低着头沉着脸，每天早早的穿上破棉袄去上班，那衣服上油脂麻花的，看那样勉强能对付吃上饭，实则不然，闹了半天他多少有点历史背景。他原来在北市场也小有名气，家里趁着100多间房子，解放之后给他定为小房主，为这事儿他感到压力非常大，所以呢他每天穿的破破烂烂到外头去卖菜，离着我们不远的地方支了个摊床，起早贪黑，可卖完菜回来把衣服一换就变样了，在家里是吃香的喝辣的。他之所以这么干，无非是摆个样子给外人看。其实啊，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，能瞒得了街坊邻居吗？能瞒得了政府吗？看来这个人有时候他也犯傻。他的媳妇比他小20多岁，我管他叫张大娘。据说这张大娘出身不太光彩，是个妓女。后来张维臣的老伴过世了，他就把这个妓女娶在家，那叫续弦。开始张维臣前方妻子留下的儿女全不接受，因此啊经常闹家务。后来这个张大娘别看是妓女出身，知书达理，很会处人，把前方这些子女全都给教下了，这才安定下来。我们去的时候人家家过得很好。这个张大娘好说好笑，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我们成了邻居，她经常到我们家去串门，尤其是我父母不在的时候，缺东少西她是尽量给帮忙，所以说她跟我祖母的关系处的是相当之近。过了几天，海报亮出来了，我母亲重操旧业，还得说书养家呀。你想那时候沈阳刚刚解放，人心舒畅啊，是空前的繁荣，尤其北市场这个地方人气非常旺盛，也分不出什么年的节呀，跟平时没有区别，人来人往，拥挤不动，各种卖小吃的卖东西的都云居在这里。我母亲又有威望，当初就有基础，因此这一登台那红火的不得了。还是那句话，鼓槌一响，黄金万两啊，那个业务是没法比的， 自从我父母说书之后，一切都安定下来了，有了住处，有了稳定的收入，马上把一切的精力都集中到我身上了。我得继续读书啊，很长一段时间没进学校了，现在回到沈阳了，赶紧报名读书。于是经人介绍，我就报考了三经路完小。到那儿我一看呢，呵，原来我在沈阳读书就在这个地方，过去的名字叫协鑫小学，现在变成了三经路完小，故地重游啊，每个角落我都相当熟悉。过去读一年级，现在变成了六年级了，我被分配到六年一班。我们老师姓段，是个女老师。这女老师啊，对学生认真负责，还很不错。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我胡了八图的就被选上了六年一班的班长。当时也不学外语了，因此我心里是非常舒畅。最使我高兴的是，我们同院的那个姑娘，就是上文书我说给我们开门的那个姑娘，我才知道她叫张秀玉，也在三经路完小读书。她是五年一班，紧挨着我们的教室，我们同路可以上学，同路可以放学。但是秀玉这个女孩不苟言笑，一本正经，跟男孩子根本就不接触。我们虽然住在同院里，一句话都没说过，因此形同陌路啊。我有心上赶着跟他说话，又觉着抹不开，所以话到了嗓子眼儿又咽下去了，见着面顶多是点点头，一呲牙而已。再说我们家没有梧桐树，引不了凤凰来。自从我们搬到老张家这个院里之后，我们家这客人是每天不断，走了一波又一波，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，都来看望我父母，看望我祖母。当然了，头一波来的是我三叔三婶儿，到这块也掉眼泪，也唠了唠离别的情况，但我总感觉着他们感情之间有隔阂，不像对待旁人那么亲密。头一波亲戚是我二舅，我二舅好像是从河北安慈县来的，拖家带口先到了我们家了。在我们大家族当中，我二舅是一表人才，比任何人长得都好，上中等的个儿，白净的面皮，他也不苟言笑，不怎么爱说话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二舅是个结巴，一着急说话说不出来，引得大伙之乐，所以他就很少说话。我二舅嘛呢，是个续弦，原来的舅嘛早年故去了，这续弦还为我二舅养了个小女孩。前方我的二舅嘛留下两个男孩，一个叫王家南，一个叫小山，这一大家背包罗伞到了我们家了。我母亲跟我二舅的关系啊，不怎么太好，她嫌我二舅窝囊，另外嫌我二舅小气，一分钱都得攥出汗来，摆不到台面上。但是我二舅呢，从来不跟任何人争吵，话也不多，他也不得罪人，他善于弹三弦，所以他来了还是有用处的。我母亲给他投资，在北市场里头租了个摊位，前边卖水果，后边是住处，小日子过得也不错。我二舅的长子叫王家南，小名叫小白，因为他长得白，他长得随我二舅，很俊品的一个人物，跟我关系至好，比我小这一岁。有时候到了我们家，我就不让他走，我们两个人同住在一张铁床上。他也报名学习了，也分配到我们学校的五年六班， 这回有了同路人了，上学一块走，回来一块回家，小白跟我是形影不离。但是我这个表弟呀，学习比我强，人家非常认真，也非常刻苦，家里收入的也不多，我二舅也不张扬，谁也不得罪，人缘也非常好。这是我二舅他们的情况。过了时间不久，我大舅带着我外祖父和他的儿子小黑也来到沈阳投奔我母亲。我的外祖父是说书的老艺人，一辈子没挣过大钱，仅能糊口而已。别看他挣的钱不多，人缘特好，关内关外提到他的名字王福义几乎无人不知，他又是个老大辈儿。那跟我母亲没得可说，我母亲非常高兴，把我外祖父收留下来了。唯独我大舅和那小黑，我母亲掐着半拉眼角也看不上他们。因为啊，在这个大家族当中，属我大舅的脾气不好。我大舅叫王呆心，书说的不怎么样，但是他谁都瞧不起，人缘极差。三个人当中他得跟两个人干仗，四个人当中他得跟三个人干仗，交不下朋友。书说的又不怎么样，所以说他有时候在城市里说书，有时候就回到农村去种地。这次得知我母亲回到沈阳了，他带着我外祖父和儿子小黑千里来投，我外祖父被留下了，但是我母亲绝对不收我大舅和小黑。我大舅苦苦的哀求，我母亲就是不允。据说我大舅啊，在沈阳住了一个来月，后来带着小黑就走了，因为我们不经常在一起，也谈不到什么感情。过了若干年之后，我大舅和小黑跟村里的人打起来了，大舅腿被人家打坏了，小黑的脑袋上还叫人家砍了一刀。他们来了封信向我母亲求援，我母亲给寄去一笔钱，打那之后就再也没见着面。这是我大舅的情况。翻回头再说我父亲，一看现在一切就绪了，就想起小刘那个茬来了。因为没人给我母亲弹弦，我父亲脱离不开，现在我二舅来了，二舅会弹弦，所以经过商量，由我二舅代替我父亲给我母亲弹弦。我父亲抽出身来，带了足够的路费是返回长春，找小刘算账去了。我呢每天都在读书，光想我学习的事儿，所以对这些家务事儿不怎么感兴趣。我就记得没过几天，我父亲从长春回来了，两手空空。通过我父亲的介绍，我这才知道父亲回到长春之后，通过朋友的打听，没费劲儿就找着了那个小刘了。小刘当时啊，赶马车维持生活，拉车那匹马依然是过去我父亲买的那头马，不过骡子已经不在了。小刘一看见我父亲，害了怕了，赶忙把我父亲让到家里头，跪在我父亲的面前，掉着眼泪诉说了经过。他手拍着胸脯发誓，我绝没有坏良心，我要坏良心是天诛地灭。他说那天呢，我让老太太带着孩子在路边等我，我去修理车给马治病，结果费了半天的劲，好不容易找这个地方，给马也买的药，给车也修理好了，在返回的路上遇上胡子了，也不知从哪冒上几十个胡子来，把我抓了官差，叫我给他们运送东西，用枪顶着我的后背，我不敢不听。就这样，我叫人家抓了半个多月的官差，我再找老太太也找不着了。 因此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回到老家。长春解放后，我带上我媳妇和妹子回到长春，找你们也找不着了。没有办法，我靠着赶车维持生活呀。我还想呢，等过些日子，我混得人模狗样的，有俩路费了，我到沈阳再去找你们。没想到二哥您来了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您看怎么办吧？您愿意报官，我就去打官司。您要可怜我和同情我，将来呢，就算我欠您的账，我一定加倍的补偿。你说怎么办？我父亲呢是个热心人，就见不得可怜。一看小刘一家人如此悲哀，家徒四壁，你说怎么办？所以就饶过了他们，把那马也就送给他们了，不计前嫌，过去的账是一笔勾销。所以我父亲又返回沈阳。我母亲认为我父亲做的对，人呢不应该赶尽杀绝，更不能落井下石。过去的事儿就叫做过去了，也没什么大了不得的。后来父亲又给我母亲摊三弦，我二舅退下来还经营他那个鲜果摊子。有一天我放学回来了，没等进屋呢，就听见屋里是又吵吵又喊，拍桌子摔板凳，吵的是一塌糊涂。我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等开门进屋一看，站在我面前的正是我父亲过去的好朋友，叫刘玉庆。前文书咱说过了，老刘家一家跟我们一家同时逃难离开的长春，同时住在吉林市。刘大爷上江北去学习去了，现在学习期满被放回来了。这次到沈阳就来兴师问罪。在这里我需要交代一下，在我们离开吉林要返回沈阳之初，长春解放了，刘玉庆的老伴儿带着俩孩子大印和二印回长春去了，这钱呢都是我们拿的。这次刘玉庆来兴师问罪简直有点莫名其妙。据说他媳妇儿向他哭诉，在吉林期间他们生活非常困难，冬天冻得要命，我父母对他们三口人是置之不理。所以刘玉庆听完之后火旺上撞啊，这次找到沈阳就谈论这件事儿。我进门的时候我就听刘玉庆说，单永奎，没你这么办事儿，我去学习去了，临行的时候把你嫂子和俩孩子托付给你了，你怎么会这么样啊？他们冻得要命你不管，缺吃少烧你不问，你也是面上的人，能这么样对待朋友的家属吗？我父亲自然不服了，据理抗争。我父亲讲话了，刘玉庆啊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去呢，原来我花了10两黄金，咱们两家住在一处，你答应的是3个月的期限，可是2个月之后咱们一起逃难离开了长春，剩下那1个月的钱我都没跟你结呢，那根本就不足10两黄金，你应该退给我，这是一。另外你的家属在吉林我没少照顾，每月送粮食送钱，估计他们三口人分文收入没有，这几个月怎么活下来的？你今天不问青红皂白，还跑到我这儿大吵大叫，你说咱们俩究竟谁欠谁？总之他俩是各执一词啊，我是个孩子插不上话，又不太了解内情，只好退到西屋等着。哎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又言归于好了。等我再到东屋的时候， 看见他们心平气和的在那小声唠着嗑，喝着水，我父母还请客吃的饭。刘玉庆心平气和，高高兴兴的离开沈阳，返回长春了。打那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这位刘伯父。看来人呢，有话得摆在台面上，话不说不知，目不钻不透，砂锅都不打一辈子不漏，这话说的极其有道理。又倒是话事开心锁，解释明白，误会就消除了。我从小就接受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。接下来又有一件喜事，通过通信，我三舅父一家人从哈尔滨又来到沈阳，也住在北市场，他在四海升平茶社说晚场，说的书是薛刚反唐。过去我说了，我三舅父外号叫小圣人，那说书的确有两下子，在大家族当中除了我母亲之外就得数我三舅。我三舅到了四海升平业务相当之好，经常到我家来。在大家族当中，我母亲跟我三舅怀有特殊的感情，两个人有共同的语言。我三舅见着旁人没有什么话可说，家长里短一概不谈，唯独谈到业务方面他就来了精神了。我母亲跟他亲热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向我三舅父学习。我三舅父极其聪明，提笔能写段子，他说的评书是脍炙人口。他经常到我家来的原因，就是我母亲向他学，他知道一些什么事儿都告诉我母亲。有时候我一放学三舅就来了，一放学三舅正在家呢。我父母对我三舅一直奉为上宾，我三舅说句话我父母全都听。没过几天，又有一件特大的喜信传来。